太书第七章，第五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我既厌弃，希罗亚池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以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镜像。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第九章。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即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我们现在的要特别注意，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的启示，意思是说借着下面的预言，还有借着后面36章到39章的历史，那么现在呢，把这些当作画布，你就能够知道说，借着这些画布，那么以赛亚呢就把神的荣耀，也就是基督的荣耀，那么特别描述给大家。所以这里很自然的说到，特别第七章到第九章说到道成肉身，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我们说过，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个场景非常的要紧，因为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那个地段呢，我们可以说是耶路撒冷很重要的黄金地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说明，因为平常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没有太多的概念。那么幸好呢，自从1967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们是竭力的挖掘， 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大卫的城，我们就有了概念，而且呢，能证明说圣经的话是一点都不错的。所以我们等一等，要给大家看见一点一些这个 PowerPoint。那么借着图片呢，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上世的水沟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是漂布地的大陆上？那么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看耶路撒冷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耶路撒冷不只是包括了大卫的时代，也包括了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特别是包括了西西家时代的耶路撒冷。那么假定我现在打开这本圣经，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呢，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东边的是摩利亚山，西边的叫做西山。这两座山呢都是南北向，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山谷，这个我们叫它中央山谷。那中央山谷在这里画的太好看了，这其实原来的中央山谷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摩利亚山，这个就是所谓的西山。那么摩利亚山也好，东山也好，是和橄榄山是平行的，明白吗？所以在摩利亚山东边你看见一个山脉，南北向的是橄榄山。好了，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呢靠近这个南边，就是最靠近南边。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山谷，这个也是山谷，这个也是山谷，所以我们可以说只有北边不是山谷。所以这个是希伦溪谷，这个是新论子谷，圣经里面那么所有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到勒色都倒在新论子谷，所以当然他们要做微生的处理，所以他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的主就用那个场景给我们看见啊，的的确确地狱就像那样一样，地狱根本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外面有一个就好像新论子谷一样，那里面果然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地狱。好了，那么这是耶路撒冷，这个是东边的山，这个是南边的山。那东边的山慢慢的往南倾斜，所以呢到了这个新论子谷的时候，到或者说下面新论子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山呢越往南当然它就越低了。所以如果大家站在这个西伦西谷或者新论谷，你看见那里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那这个山其实是整个摩利亚山东山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的山呢叫什么呢？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山呢是最小的一座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看见吗？所以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如果你站在锡安山的话，你看见众山每一个山都比你高，所以众山是最小的山也是最矮的山。所以圣经呢就用锡安来代表得胜者，得胜者他所在的位置都是最低最低的，看上去不大像一座山，一点不大像一座山，不过这个就是锡安山。那么锡安山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就是圣殿山。那么锡安山所在的那个范围呢就是所谓大卫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刚开始发源的地方。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呢今天是有东山有西山，那么有东区有西区，那么这西区呢也就是第二区。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那么到了西西家年间的时候，你知道有的北方的人他就被挪到这个亚述去了，那有的人呢就逃脱了，他们就逃难就逃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西区呢多半是给什么？给那些难民。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最早最早是大卫城，那是指着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慢慢慢慢那个城就扩大了，往北边扩大。为什么呢？因为摩利亚山再往北走那就是圣殿山了，那圣殿山再往北走就是哥哥他山。所以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无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或者是神的儿子让他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你看通通是在摩利亚山上，那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最矮的是锡安山，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北的是什么？是哥哥他山。所以你看见哥哥他是附近为什么是主楼地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附近他们的确找到了所罗门的矿产，所以许多的石头呢都在山洞里面慢慢把它凿出来，所以一到了圣殿的地方你听不见凿的声音，所以远远的你看见有断层的情形，所以呢你很自然就想到有主楼地，所以呢主耶稣呢应该就在那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东山，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不要忘记是东山跟西山，明白吗？好了，那么讲到西边不是有一座城，有城墙吗？那西边这个城墙呢是因为往西去，以马忤斯就是往西走的，所以那个门叫约帕门，约帕门。那么西律王宫在哪里呢？西律王宫就在约帕门的附近，明白吗？所以呢西律王宫所在的应该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记得几个博士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西律的王，那不是到东边来到西边，所以那是西山所在的地方。好了，那从西律的王宫一直到圣殿山，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上城。上城呢是很有钱的人家住在那里，那根据考古学就可以给我们看见里面很多很多的确像皇宫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大祭司呢可能就住在这一带，那么祭司们就从这里呢就到圣殿去，那么然后呢西律王西律这个就为着祭司讨好他们呢，就给他们办了一个盖了一个办公大楼叫做皇家柱廊。那如果你从这边进去的话，那是金碧辉煌，给你感觉就好像进了大教堂一样。那么好了，刚好你看有四排的柱子，每一排有四十根，从西呢慢慢就往东，那么然后很自然这四根呢就把整个的建筑物就分成三段，中间是中廊，旁边是盘廊。所以等到你一直往东边走，到了最后面你就看见好像是个椭圆形的，那么那个就是七十一会他们开会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山上面最南边就是靠近所罗门圣殿皇宫那个旧址的地方，那么应该就是皇家住了。那么所有的这个祭司呢，他们就从南边从这个西边就慢慢进去了。那么所有的人呢朝圣的时候都是从南边上去，如果这是整个的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要记得他们都是从南边进去。那我们说过这个摩利亚山呢从西到东是五个足球场，从南到北是六个足球场，所以简单的来说是三十个足球场，明白吗？好了，那么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从南边上去的，南边上去。那么南边上去以后呢，它里面刚好有两个门，那个门呢就从里面进去，然后就从上面就钻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当时主耶稣的圣殿是西律呢已经把这个所罗门的广场已经把它推，就是说把它延伸了。这边是东墙，当然靠近西伦西谷是不可能再往前推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所罗门这个西律呢就往北推，用泥土把它填了，然后往南推。那南推的部分呢就是当时最早这个所罗门皇宫的旧址，然后慢慢的就在往西推，那么这就是今天圣殿的西墙，就墙。那么很可惜呢，这个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个西墙啊应该是